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49，老泪纵横。鲍斯高神父在他生命的末期，在神修方面日益迅速精进。痛苦可以使人陷于绝望，也能使人修得成圣。关于鲍斯高神父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。他的圣德是在一天比一天的滋长着，就是连他的肉体看来也似乎在变化而超脱了。伯铎·施德拉写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，尤其是自从1882年以后，鲍斯高神父是一个已经吸收了长期经验教训的人。他好像不再如同以前那样，同长兄安道，或同最初那些一起工作的人，或同卡斯大帝总主教发生纠纷。他比往日更尽量避免一切的争论，他不愿意与人争长，就是受到了仇视和迫害，也不许人高声争吵、反对，如同某些天主教的报纸那样，进行尖锐刻薄的辩论。他希望能在雷雨下，在雨滴之间走过，而不至于弄湿衣履。他最后的几年生命仍然遭受了严重的横逆，却得到了当局很少的支持，屡次还有来自政府税捐方面的麻烦。可是他似乎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也更显得温良和善、慈祥可亲。一位严肃沉静的年轻司铎，1883年，有一位严肃沉静的年轻司铎从伦巴第亚来见鲍斯高神父，他名叫亚基勒·拉提。鲍斯高神父跟他谈了半个多钟头，把他所想知道的都告诉了他，后来对他说，现在我失陪了，因为我很忙，请神父自己到处去参观，看看自己所想看的东西，请尽管随便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当时在华道角也来了慈幼会各校的院长，他们是来开会的。午膳后，鲍斯高神父站在桌子旁边，他们都来向他提出各种难题，请他解决。拉提神父认为自己不应该在场参与其事，便想走开。鲍斯高神父却挽留他说，不不，没有关系，请留在这里。那位年轻司铎就是未来的比月十一世，日后要将鲍斯高神父列入圣品的教宗。49年后，他对罗马教区修院的修生们讲话时要这样说，当时有从各地来的人向他提出种种问题，他站在那里，好像是在处理一些简单的事似的，听取一切的报告，了解一切的困难，答复一切的问题。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能够注意一切在他四周所发生的事，同时也可以说，他什么也不理。他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，的确是这样，他在想着天主，但他说的话却对一切都很正确，使人听了称奇不止。这就是圣德的生活，不断的祈祷的生活，也就是鲍斯高神父在顷刻不息、非常繁忙中过的生活。一朵使人想及永生的鲜花。1885年， 有一位贵妇请鲍斯高神父和他的秘书费列底神父吃饭。饭后，鲍斯高神父在花园里散步，停留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圃前，采了一朵紫罗兰，递给那位贵妇说：“太太这么客气，请我们吃饭，我想给太太一朵花，就是一个思想，作为酬报。”神父，是个什么思想？是永生的这个思想，这是我们应该常记着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只有永生却永远存在。我们应该为幸福的永生而努力。鲍斯高神父想念着永生，想去见天主。有时这个思想使他显得严肃沉默。1885年有一天，他在圣菲宁遇见一位熟人，就向他问好，并对他说：“请你为我祈祷。”那个人吃惊地说：“哦，鲍斯高神父，你不需要别人的祈祷。”当时慈幼会神父毕希达也在场，事后作证说，鲍斯高神父听了这话，面色很严肃，眼眶里充满了泪水，很诚恳地答道：“我很需要别人的祈祷。”圣母是在这里。1885年8月，鲍斯高神父前往尼扎蒙弗拉道母幼会总院，为修女们主持穿会衣和发圣愿的仪式。他这样立法，只能给几位修女送圣体，后来坐在一张大椅子上，在旁观礼仪。不过，他仍然愿意给修女们讲几句话，可是他声音很弱，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，必须由在旁的包乃底神父，好像扩音器似的，把他的话高声重说一遍。鲍斯高神父说：“你们希望我给你们讲几句话，要是我能说得出来的话，我就会告诉你们很多事情。可是我老了，你们也看见，老得连说话也没有力气了。我只愿意告诉你们，圣母爱你们，很爱你们，她是在这里你们中间。”包乃底神父就高声说：“鲍斯高神父愿意告诉你们，圣母是你们的母亲，她看着你们，她保护你们。”鲍斯高神父接着说：“不，不，我是说，圣母实在是在这里，在这座会院里，她喜欢你们。”包乃底神父便又高声说：“鲍斯高神父对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是好修女，圣母将喜欢你们。”这时鲍斯高神父用出他所有的力量，伸开了两臂，说道：“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我是说，圣母真是在这里，在你们中间。圣母在这会院里来回地走，用她的臂袍来掩护这座会院。”鲍斯高神父与富有者。鲍斯高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里，手里经过了很多的钱，真可以百万计，100年前的100万，但他始终很穷，从来不留下一文钱在手中。不过，有人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那些给他大笔捐款的富有者，鲍斯高神父是否对待他们过于宽容，以致他们麻木了自己的良心，忘记自己对于社会福利负有重大责任？他们很有理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不过，我们经过详细观察鲍斯高神父的生平行谊，觉得他对于任何一个帮助他的人，不管这人是一个农夫也好，或是一个工人也好， 或是一个像高莱伯爵那样的人。当场数了150张千元大钞来捐给他也好，他都表示非常感激，由衷地向他们道谢。有些恩人对鲍斯高神父十分慷慨，鲍斯高神父对他们也表示十分感激。例如伯爵夫人卡劳利，每次鲍斯高神父是在很大的困境里，不知道向谁去求助时，只要向这位贵妇说明自己的需要，必能得到他的助佑。为此鲍斯高神父称他为母亲，这种感恩的表示当然合情合理。不过鲍斯高神父尤其是关于宽容富有的人，麻木他们的良心这个问题，不仅是用言语，而且也用行动表示了他的态度。1882年，有一位加布浅会神父到热那亚的一所慈幼会学校里来见鲍斯高神父。有一个热那亚市的大富翁，年老无子，常在这位加布浅神父跟前办告解。鲍斯高神父与那位加布浅会神父谈到了捐款的问题，便问那位神父说，为什么那个大富翁不是按照自己广大的财力慷慨捐款济贫呢？神父，你弄错了，他每年给穷人捐20000里拉，约合今天2000万里拉，只不过20000里拉。如果他听从那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即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捐款，那么他至少应该每年捐10万里拉。我明白，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去说服他。要是神父你是他的听告思铎的话，要怎么办？我要对他说，我不愿意为了他的缘故而下地狱。如果他自己要下地狱的话，他独自一个人去下吧。为此我要催促他按照自己的财力捐助穷人。假如他不肯照着这样去做，那么我就要对他说，我不想继续做他的神师，负责指导他的灵魂。好吧，我要这样对他说。那位加布浅会神父这样答应了，后来他也真的这样实行了。可惜那个大富翁不喜欢听从他的教诲，就不再请他为听告司铎了。